诗班并不像这首神爱世人的诗歌，这个都是神的大爱，神爱世人，就是我们得到永生不至灭亡。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再次能够听到刘明辉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因为这个周末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培灵会，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刘明辉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我相信大部分弟兄姐妹都在我们当中这两天，当有些今天是第一期来的话，我们愿意把刘牧师介绍给你们大家。刘牧师是 Princeton 环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早年攻读是生物学、生物化学，他在爱我 University 拿了个学位之后，他就是从事那个环境环保的工作，后来他在 Rogers University 拿到他的博士然后在做政府那边工作，后来他就是成为一个牧师他为人亲切风趣，他长大非常有能力所以我们很喜欢听他，所以我们教会特别请他来，他是很忙所以我们很容易荣幸的请到牧师还有师母来，我们欢迎你。今天牧师的证道的题目叫做乃曼的更新，因为我们今天的就是这个培灵会的主题叫更新，所以今天牧师有我记住跟我们讲这个题目更新，我们把以下的资源交给刘牧师。
弟兄姊妹早。
好。
主日是一个喜乐的日子，每次我们到主日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乃是主是个更新的主，因为每一天在个基督徒生命当中都是一个新的生命。基督徒若是生命当中有什么特别，那就是我们这个新造的人，而且一天一天的更新。所以圣经会说肉体虽然一天一天的毁坏，里面一天一天的更新。那个更新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那个更新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天一天更像耶稣基督，每一天我们在观念的里面，每一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越来就越有盼望。那我知道当我给了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想我觉得这个是儿童主日学讲的事情，那怎么会给这个题目呢？牧师讲到应该讲那种一题目出来大家都想不到他讲什么的，那才叫做好的讲员。那假如一猜就知道他讲什么，那这个就太浅了哈。因为我们在以前在圣保罗牧师有一次开了一个课叫做讲道学，他是讲了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的，他说牧师不能讲那个弟兄姊妹会讲的道，说你讲的道弟兄姊妹也会讲，那就没有什么好讲了。所以呢，你要保持你跟牧师的那种权柄，跟你要讲那弟兄姊妹不会讲得到。那么这个话是很有意思的，我回去想了很久，我说这个也是有道理，因为牧师本来就应该讲的道里面是帮助弟兄姊妹认识圣经里面的奥秘。那是不是不会讲呢？那我就不知道，因为讲道到底是圣灵在讲，不是我们在讲。像我昨天讲到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题目被改掉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拼命转，要转回来也不好像转得还好，你们没有感觉嘛哈？为什么讲枯骨复生我也不知道，但对你们一定 something happening anyway。但是我今天讲乃曼的洁净呢、更新呢，是很特别一件事情。很多人看这段圣经，因为认为他就是好像就是以利沙所行的一个神迹，但事实上他不是，但是这个样子。我们来注意这个事，乃曼是什么意思？你要知道，乃曼啊，这就是这个我们就叫做玄机，就在这个地方。乃曼的意思就是 pleasantness， 就是畅快快乐的意思。乃曼的名字这个意思就是畅快，所以你不要讲乃曼的更新，你说是畅快的更新、欢畅的更新，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欢畅需要更新呢？因为乃曼他的名字叫欢畅，他具有权柄，他具有能力，可是他有麻风，像不像我们？其实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很成功的时代，但这个时代有很多的麻风症嘛，对不对？ 你们可能不同意就是了。事实上，我们表面上我们这些华人，我们都是一群成功人，我也承认我是成功的人，因为我们该读博士就读博士，该读完博士就读完博士，该娶太太就娶太太，对不对？我们五子全都登科，你们知道五子登科是学生教我的吗？我那时候当教授的时候，喜欢请学生在我们家吃饭，啊，那么他们来吃饭，有个学生就在我家里面就绕了一圈，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老师，我以后能够像你这样子就好了。”我说什么意思？他说：“老师啊，你五子都登科了。”我没有听过五子登科，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我什么五子登科啊？”他说：“老师啊，你看你有妻子啊，你有儿子啊，你有房子，你有金子，还有什么？还有车子啊，什么都有哈。”那另外一个学生也很有意思，他说：“老师，你不但是有五子，你还三批。”哈，我说还有三批啊，我只听过三批是西装三件嘛，哈，啊，还有个 jacket。我说是什么三批呢？他说三批啊，你看你有 PhD， 你有 PR， 啊，还有个 property 哈，这三批哈，哇，这个都是学生教的哈。那他认为这就是人生要追求目标。他们这些学生看着教授，哦，这就是我要追的一个事情。但是在那一天，我就趁机会跟他们传了福音。我说你晓不晓得，这些人看起来是很成功的人，你看他房子很大，草坪也很绿，但是你们晓不晓得什么叫 mortgage？ 他们不会拼 mortgage 的。对，这些孩子不懂得拼什么叫 mortgage， 不会拼的，那个字还很难写的。MORT 啊，那他就说 mortgage 什么？我告诉你，我就告诉了他们一件事情。你看，很多人在这里看似很成功，你想不想每个月还要缴多少的 mortgage？ 他说这什么意思？哦，我也解释好久，他们还是不太听得懂哈，不太听得懂。你看，很多的时刻，你说你拥有房子，你很成功，你很畅快，可是你的草坪呢？春天是撒种，对不对？夏天就除草，秋天扫落叶，冬天铲雪。你每天就在那搞哈，所以你每天你好像很畅快，可是里面总有一个东西绝对不是让你很快乐的。你有时候你忙的时刻，这里我不知道你们看你车子蛮少，我们纽约骑车蛮多的，但是每次开着塞车的时候，在想我在这里做什么。啊，每次开车就很讨厌前面那一部车，有没有？Always hate it， 总是希望他把它给他照大灯哈，给他想办法让他怎么样走掉，他一会儿也知趣了，他就走掉那个愣，可是没有到几秒钟又碰到一个你讨厌的哈，哎，你发现你一生好像畅快又很不畅快，可最不畅快是什么呢？你里面总得一点点的隐忧在里面。这个乃曼的光景跟今天的光景一样，而且这段故事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乃曼是亚兰国的元帅，他家里掳来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小女子，是被掳的，这个人对上帝有信心。那么这个光景在这对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很像今天的光景，无论是个人也好，无论是国家也好。你看今天我们把整个跟神的信仰放在一个政治体系的底下，一个宗教组织里面受管制，对不对？你们搞不懂的意思，你只要说完，所以什么事情呢？他这个小女子是以色列的一个小女子，她知道上帝的先知能做什么事情，可是她在乃曼的妻子底下受管制，然后出了事情呢，他就要提建议。有没有像今天我们无论美国也好，无论中国也好，无论世界各地也好，这个宗教永远不是主要的主导，它永远只是做什么，做一个伺候的一个仆人。在你个人生活当中也是如此，不是吗？你在你个人的生命当中，你虽然是个基督徒，你觉得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个主导吗？还是他只是你不行的时刻你求助的对象？所以常常都发现呢，上帝有时候比较像什么呢？比较像医生，那有时候比较像 911。 你要是平常行的时候，你很少去理他的，你给上帝讲我会按时来见你哈，我们一天三次吃饭祷告，跟上帝报告说我还好你好吗哈，就结束了哈，对不对？就三次报告，那平常也不跟他有什么打交道的。可是等到出了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祷告叫做要好好祷告，有没有？你们听过基督徒啊？这些事我们要好好祷告。我就问他们说，有不好好祷告、好好祷告的差别吗？啊，有没有发现？你们基督徒很多术语是很有意思的。哎，哇，这个呢，我们要好好祷告。我就问他说，那你以前祷告是不好好祷告哈？ 你祷告有好好跟不好好，或者这差别在那里。所以你发现这个体系跟我们也很像，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那位神比较是我们需要的时候写个 email 给他的那位神，平常就摆在一个角落当中，也不是说他没有，也有，可是他跟我们有点共存，不过那个位置是不一样的。这是当时候的光景。但是乃曼这个人，他命叫畅快，圣经讲得很好，说他这个人呢为中为大，是一个很成功的人。那么圣经又有个形容词形容他的后半部，他说只是怎么样，只是长了大麻风。你看人生有多少事情你很好，但是只是有没有什么都可以，但是只是你有一个痛点，你不要人家碰他的，你外面好像很好，好像很成功，但是你不需要人家提到你的配偶的名字，有没有？你怎么样？怎么就看到你太太呢？他忙哈、啊。我们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东西，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办法周全的。那但是长大麻风这件事情更麻烦是什么呢？人家表面尊敬你，但是人家不想碰你，有没有？你好像是很成功，你也觉得你蛮好的，国家也靠着你有功劳，但是呢人家对你是打招呼但不敢就近你，因为麻风症会怎么样，会传染。所以人家说南曼元帅你好，你要为什么我有点事，他走掉了哈。为什么呢？不想跟你碰，因为你身上有麻风。所以我们觉得人生里面有很多事情这样子，我们在人前看起来是成功的，但是在背后呢，我们这个畅快里面我们有缺失，那个缺失就好像我们长大麻风。我现在来思考一件事情，怎样子意思在身体里面叫大麻风是什么意思？大麻风我们第一个了解它不洁净，那大麻风是怎么感染的？我们看一处圣经好不好？我看看，我们就量一下我们有没有大麻风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第二十六章，历代志下第二十六章，第十六节，好，我们看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找到了我也念一下。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祀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好，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大麻风怎么染的啊？心高怎么样？气傲，这个很有意思。一个心高气傲的人，像不像个长大麻风的人？你们不想，心高气傲的人，你想不想碰他？我不想，那他就长大麻风嘛。你们明白这个关联性吗？他心高气傲，但是他就长了大麻风，所以他就与神的殿隔绝。所以一个人在他心里面心高气傲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在属灵里面是个大麻风，因为人家怎么样，不喜欢跟他在一起。长大麻风心高气傲的人，为什么大麻风的症状呢？除了人不喜欢跟他在一起之外，还有第二个是他没有感觉。大麻风的病是怎么样？ 没有感觉。你看，你们听过一些人，人家给他讲说，哎呀，这件事情我这样做哈，啊，我上次碰到这个事情那样那样那样，你猜那个人怎么讲呢？这样子吗？我都不会耶，你们听过这个？你们没有听过？我听了好多次啊，但我比较敏感啊。他不懂得别人的心情是什么。你知道中国里面那个晋惠帝有没有？全部的百姓没饭吃，他讲什么？人家说，他说大王啊，百姓没饭吃，没饭吃啊。他说没有饭吃，不吃肉呢，有没有？哈哈，这个人真是啊。晋惠帝是很出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这种人，他不知道百姓，他没有感觉，他对什么事情都没有感觉，这是个大麻风。所以这个人他的生命的里面，他虽然是成功人，可他长了大麻风。那他的大麻风症状显在哪些地方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件，第二十一节，对不起，那个我们回来那个列王记下第五章，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节，他说亚兰王元帅拿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为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大麻风。他的大麻风在哪里呢？他是得胜的人，可是他不知道是耶和华使他得胜，有没有？一个不懂得感恩，不知道这个实际上在属灵上是个大麻风。很多成功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讲一点点我的小故事好了哈。我是家里面在我母亲过世以后第一个成为基督徒的，那时候十几岁。那么你在一个家里面全家都不信主的情况成为基督徒是辛苦的，但是成为基督徒了以后呢，有个问题是这样子的，人家就教你说吃饭要祷告，有没有？那么我吃饭也祷告，我怎么祷告呢？我就因为家里开饭的时候，那么要坐下来以前，我就谢谢主耶稣，棒，坐下。那吃他没有人看见的，没有人看见的。那么我到团契去的时候，团契里面的哥哥就讲了一些事情。他说一个人吃饭的时刻，怕人家见到他祷告，就好像一个人踩刹车，后面的灯没有亮。哦，这个话很厉害啊。那么他这一讲呢，我就知道这个祷告是要祷告的，要被人家看见，知道我是基督徒，因为这是见证的机会，所以在家里面就开始祷告。我父亲看见我祷告的时候，就问了一句话：“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在祷告啊。”他就讲这么一句话，他说：“没有我赚钱，你有什么饭吃？你祷告感谢谁？不要吃了，那就不能吃了。”你知道那个台湾那个爸爸是很厉害，受日本教育的那种哈。台湾被日本统治50年，对不对？那么这种他能思想下来是很厉害的。结果我就没有吃，还好后母很好，后母就赶快自己拔一拔吃了，就拿个饭到厨房里面去，赶快吃，赶快吃，赶快吃，我就在吃厨房吃。那么这事情就过了。过了以后呢，这个祷告不祷告就变成很大的困难了。不然就是大家吃完再吃，不然就是不要吃也可以，反正你吃。吃饭祷告，因为爸爸认为钱他赚了，你感谢谁？那么机会会来的，机会怎么来呢？因为父亲，我们家里还算是有钱了哈，所以他父亲做股票，那一年股票赚了很多钱，他心情很好，笑眯眯的。笑眯眯的时候，我吃饭我也祷告了，他笑眯眯的说：“你在做什么？”我也笑眯眯的说：“爸，你知道吗？”他就把筷子一放，我倒想听听是什么理由。我赚钱，你吃饭，你感谢上帝，你说得通以后就可以祷告，说不通以后不能祷告。那我就说：“爸，那你要真的要听吗？”他说：“这个小的，我是家最小的。”他说：“好，我们听，你说说看。”我说我就给他讲，我说：“爸爸今天有这一碗饭吃哈，第一个就是要感谢你。”所以你上个月生日我送你烟斗啊，他抽烟嘛，我送他个烟斗哈，啊，滤纸烟斗哈，以免得癌症啊。他记得啊，他我说但爸爸有这碗饭吃，农夫不种，你有钱买不到啊。他说对对对对对，所以吃饭要吃干净。我再讲第三个，但是呢，上帝不按时下雨，农夫种也没用啊。 所以我对上帝只有祷告，对农夫吃干净，对你送烟斗，你不要嫉妒嘛。他今天很有道理，哎呀，有道理，有道理，好好吃饭吃饭，以后我都可以祷告了。以后他问说，好了，好吃。所以你看，转个弯，很多事情我们总觉得这是我的功劳，可是我们怎么说这种功劳呢？很多事情若不是上帝给阳光、水，我们怎么能够享受这一切呢？你在骂上帝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吸一口气才骂，对不对？有没有人骂上帝说不吸气的？那空气还不是你的？你要说你全凭自己，你就不要吸气，试试看，不吸气来骂哈。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事情我们真是搞不清楚，所以人的骄傲在里面就是一个大麻风，使得我们跟上帝隔绝不洁净。因为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乌西亚王一辈子与神的怎么样殿隔绝，因为长了大麻风。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没有办法信耶稣，信不下去？我现在好像骂人了哈，啊，大麻风啊，为什么大麻风？心高怎么样？气傲。那么，所以有一个人很有意思，他到我们东岸去，就到 New Jersey， 就是我们这个东岸的地方。那么他从东西部来的，不知道我们东岸是什么样子。他在一个教会听到，不是我们教会，那个长老，有个长老告诉我，他听到的时候是这样听的，那个样子就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听，嘴巴憋着，有时候这样子摇着头，然后以后就吃饭吗？吃饭的时候，当然新人长老就会陪着他做，叫新人席，对不对？啊，也不要付2.5块的午餐费哈，反正就是，那就跟他聊天呐、啊。他就悠悠的说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教会啊，讲道的哈都是博士的。那长老就笑笑，是啊是啊，我知道啊。哎呀，我们教会啊，扫厕所擦椅子的都是博士啊。你明白我意思吗？擦椅子、扫厕所都是博士，这是真，这到 New Jersey 倒是真的事实，因为我们教会，博士少算也100来个人嘛哈，有时一家2个，有时一家1个哈，100多家人哈，凑一凑，数一数 ，MD、PhD 也100来个人，所以真的是不是什么。但是同样的，我就后来就跟他们讲，你晓不晓我们 Princeton 这些诺贝尔得主很多都是博士，都是基督徒啊，你晓不晓得？这些人谦卑的在上帝面前，也不觉得敬拜上帝有什么错，为什么你会觉得有点问题呢？哎呀，这个就是我们才发现的一些事情。所以他的问题，他的麻风症呢，事实上他外面有麻风，很重要的是怎么样？里面有麻风，是里面有麻风。所以你会发现，假如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就会发现，当这个以利沙医治他的时刻，他为什么？对他的态度是如此，你就会明白，不然你就怎么看，就看出何必这样整人嘛哈，你会有这种现象出来啊。而且你看这样一个人，他心里带着骄傲来的人，不但是不把荣耀归给神，他的医治的态度也是不一样，因为他是个得胜国，以色列那个时刻是个战败国，是个弱小的国家，所以他来的时刻呢，他来得医治的状况是交换的命令性的。你看，我给你下个书信来，你就怎么样？收到信以后，你就要医治我的仆人乃曼。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经节？你看，第六节说，却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你看，大麻风治好可以下命令的，而且呢，他觉得说，我也不是这个下命令，我还。花了代价的，你看他带了多少东西去哈？我们看一下第五节，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着银子10他连德、金子6000色克勒、衣裳10套，这是多少东西呢？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你把它换算成现在，银子340公斤，金子6公斤，10套衣裳，这个多吧？340公斤银子啊。他以为说我跟上帝之间我可以交换，反正我给你你就给我，我们可以交换一下，这是他所认识的一个治疗方式。而且他还有第三个，他所认为说治疗还有一个模式，你来注意看这个圣经第五章的第11节，乃曼发怒，却发怒的说，我想他必定出来 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些大麻风。你看，连治好的方法他都有思想的。所以你看，很多人为什么他不来信耶稣基督呢？他认为这个信耶稣这个东西一定有一个模式的，对不对？因为他认为这些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做的，包括你跟我在里面，都是那些失意失败失败失恋失常的，对不对？那么这没有失意，没有失败，没有失恋，没有失常，你到教会去做什么？所以他认为今天我虽然不行，但是我在教会的时候大概是牧师来到我面前啊，恭恭敬敬的，因为他可能是院长，可能是部长，可能是总统啊，他有他的方式啊来为我祷告啊，一套方式的，他认为他有这套方式能够使我的病得医治，他有一套东西的。所以很多人来接受耶稣，来信耶稣的过程当中呢，他对这个东西他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信耶稣太难了，对不对？还有一个人叫做信耶稣太简单的。信耶稣太简单的这一派人的想法是什么呢？因为他有一套东西，他认为信耶稣就应该跟佛教跟其他宗教一样，应该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对不对？好歹你日行一善嘛，怎么可能说信耶稣就得永生？有没有？所以他觉得这个是骗人的。什么一个人来到神面前，那只要祷告，那他就得拯救。这个 is not fair。 所以他们最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假如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事，有没有？只是没有信耶稣，还有一个人一辈子做坏事，死前信耶稣哪一个得救？他就开始问你。我们基督徒听到这样话，我们不敢回答，有没有？我们就不敢回答了。那我就给他讲，信耶稣一辈子做坏事，真正悔改还是会得救的。为什么？因为耶稣旁边的那个强盗就是这个样子啊。那问题是，到底世界上没有一种人是一辈子做好事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根本就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只是做的比较技巧，坏事做的没人看见，这样子而已。哪有什么不一辈子做好事的人？没有这种人。连我们帮助人的时候都不是真正在帮助人。若是记者不来，我们也不想帮助，对不对？这是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的帮助人，我们需要的是个快感，对不对？不管是中国第一大战、世界第一大战都一样的，要的就是那个东西。那你问他，哦，我为什么要需要记者呢？因为我想把这个善事广传，好像 media 给大家都可以跟从。你也可以解释，什么事情都可以解释。但是世上没有一个一辈子做好事的人，只是我们认为这个好事跟坏事的做法当中呢，有程度的差别。我们认为，我看看基督徒，我并不觉得基督徒比我好，我们的感觉是这样子而已。可是你所不同的是，基督徒不是的，他没有比你好，可他有一点比你长处的，他懂得吃药哈。就是这么差了一点点，大家都假设哈，我不是骂你们哈，结果是大家都得了癌症。他得的是初期癌症，对不对？我得的是第四级癌症，对不对？结果一个药出来了，他一比一比，他死定了，他第四期。那你呢？我第一期不算什么。可是我们存活率的差别是，那个药出来了以后，我千千杯杯去领受了这个药。虽然是他说免费啊什么，我都可以死马当活马医也可以，不管怎样我愿意接受，我接受了，我得医治。他认为我不需要，因为我是初期。请问最后谁死？初期的死嘛，一定是他死，不是我死啊。问题说是的，我没有你好，但是怎么样，我懂得来到上帝面前了。可是他有一套方式。所以很多人在接受主的时候跟乃曼很像的，他认为他要来我这里医治我，是在我来面前我按手为他向他神祷告，就把我医治。他有一套，可上帝偏偏不用这个方式医治你。所以这是一个认为是太简单了，怎么整个基督徒就这样信仰是这个样子。其实他不懂的，这不是太简单。就像我前几天所讲的道一样，我说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买来吃，有没有？你们记不记得以赛亚说的买来吃？那个买来吃是有代价的，只是人家帮你付了，不是不要付代价的，不是简单的。耶稣走向十字架上不是个简单的事情，神道成肉身不是简单的事情。 神付上代价了，因为没有人可以纠华自举。你知道纠华自举吗？拉自己头发，你可以把人家头发拉高可以了，拉自己头发看你能不能拉高。你可以把人拉起来，你可以把头发一揪起来的，对不对？那你可以帮他上楼，一楼两楼可以拉上去的，可以拉别人，可以拉自己，拉拉看。不能上楼再拉头发叫的，何必电梯呢？那不可能的嘛，你没有办法，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自救，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里面那个自我。这是我们经常在知识分子，因为他认为他太简单。当然我们也讲过了，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背后是先改变我们生命，然后使我们能够行善。耶稣基督不是用行善使你可以得救，因为没有人可以真正行了善事，没有一个完全的人可以行了善事的，所以他没有一个一辈子没有说过谎言的人，没有一辈子不领账父母不恨过人的，不嫉妒纷争的人，没有一个。只是因为世界的事情太普遍，所以我们认为那个东西不重要而已。因为乌鸦都是黑的，所以就算了。就是因为大家是，所以我们的认为是。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就看见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它太难了。为什么太难呢？因为你要成为基督徒的时刻呢，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认罪悔改，有没有？哎呀，这个太难了。讲你多讲说要好好做善事，好好重新做人，这个容易。可是你在跨这个门槛的时刻，人家就告诉你说，你要成为基督徒，这件事情要向神承认你是个罪人，那这个就相当困难。还没有开始就自尊心先受伤害哈，这个就非常的困难。所以信耶稣很难，一个是太简单，一个怎么样，又太难。那上帝给你那一套方式，你又不愿意接受，这就是当初乃曼的光景。所以你就明白这个他的光景的时刻呢，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以利沙医治他的时候不是找他麻烦。你要看他以利沙怎么医治他呢？第九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家门口站着，就来了。十节说，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你看他一个大国的将军，一个元帅，带着很多的东西来，还是拿着王的信，有权势，有财力，有地位，他来求问一个乡间的小先知，他得到的待遇是什么？派一个代表去，长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概也不太体面，就跑到那边给他讲说，我们先知说叫你到约旦河去洗，而且不但洗，要洗七回，你的肉就必洁净。那到底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其实他所要做的一件事情，乃是对付他里面的骄傲。里面的骄傲不对付，外面的麻风洁净就没意义。所以你要注意这样圣经的一些原则。耶稣基督所有的医治都不是医治肉体，有没有？每次医治完就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更在意的是什么呀？是里面的东西，不是外面的东西。所以他给一个三十八年摊子讲说，去吧，不要再犯罪，恐怕以后所遭遇的怎么样，比以前的更糟。所以耶稣这医治，在圣经说所有的医治都是神医治心灵过于医治怎么样肉体。所以他就是跟他讲说，你去吧，去那里你就可以得医治。结果呢，他怎么医治他呢？他叫他去，他去不去，他却发怒的走了。然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也是一般人的一句话，他说第十二节，大马色和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的转身去了。好，这里面我们要从希伯来文人再做一些解释。他叫他去哪里洗呢？到约旦河。约旦河是什么意思？约旦河就是低地的意思，低啊 low， 这是约旦河，可以说是比海拔哈低了一千尺的一个地方，它是很低的一个地方。可是他说要叫他约旦河洗，约旦河有什么好洗的？他说我们在大马色呢，我们两条河，一个叫做亚巴拿，亚巴拿的意思就 constantly， 就是永恒的， 常常流的河。那么法法的意思是什么？是迅速的。那你把这两个永恒的跟迅速跟约旦河比就有差别了。约旦河的河水是不是常常流的？你看我们昨天讲过约旦河，你注意读那个圣经，他说约旦河到雨季的时候它的水涨满两岸，有没有？也就是说不涨满两岸的时候，它就是一条从这里到那里而已啦，绝对不会比你们这个教堂大。它的河是不是只要你到过约旦河的人，就是约旦河本身是怎么样，是不大的，而且它的水是怎么样，缓缓的流啊，不然你受洗的时候就冲掉了，还受什么洗啊？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它的本身就不是个 sweet 的，它就是急流的水，它一定要水量才能急流，它是个慢慢慢慢流的一个河。那而且是低地，他讲说我何必到你那时候，我有河，我有两个河，又大又宽又急，水量也比你多，你们这算什么呢？所以他不肯去受洗。所以很多时刻我们的骄傲呢，不但是我们里头骄傲，我们对我们所有的环境我们都骄傲。所以他就是他说他不肯到他那去洗。所以你就，但是他给他的医治，他就说你不但要去低的地方洗，也就是说在神面前你的病得医治，谦卑第一个，第二个顺服，七次是顺服的意思。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解经，有的牧师比较会讲的，他会讲说哦，他洗第一次的时候都没有干改变，洗第二次也没变，第三到第六次他没变，于是乃曼就哭了，主啊我要怎么办呢、啊、所以他谦卑第七次起来突然好了啊。这个假如写在圣经就很漂亮，不过圣经没这样写了，我们不知道他是见 progressive 的 healed 或是 sudden healed， 我们不太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七次有他的意思，七次就是说你必须完全的顺服，不但是你的骄傲要除去，要低地的地方去，而且你要完全的顺服，你才会真正麻风病才会得医治。你知道这种完全的顺服是比较难的，对不对？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整你要把你的麻风从你生命当中挪开的一个，也是这件事情。一个就是你谦卑，一个是你完全的顺服。完全顺服的谦卑才得以医治大麻风，只是一时的谦卑不能医治大麻风。你去了你就洗两次你就走了，会不会得医治？不可以。那么你说基督徒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光景呢？我有，我还是讲我的故事给你听好了。我年轻的时候成为基督徒，十几岁，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就很认真，没有像人家高高低低、哦、这样子、啊、所以我这个人到现在还没有喝过一杯酒，还没有跳过一次舞，没有抽过一根烟，没有赌过博啊，不要讲嫖妓了、啊、什么都没有。你说我一生真的很没有意思啊？是的，是。你要想说那你这个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我说人生是有意义，不过照你的定义我是没有意思的人，因为我一生只有走路哈，也没有跳过舞，也没有喝过酒，也没有抽过烟，什么都没有哈。那么所以我就很认真的追求主，所以我就十几岁就参加宣传道会受训。我跟大学生一起受训的，那时候我们读高中，他们大学生，我们就开始受训啊，他们看我们这小老弟啊，我们就一起受训。很像那一批人，很多都做牧师的，而且都是名牧，不要提名字了啊，很多都是。那么我们就一起受训。那么我训练了一两年以后，也变成一个可以训练别人的人，因为有个句话叫你要训练那些教导那些人，重心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就开始有个小徒弟。啊，就教他怎么传福音事例啊，可以做给他做个 model， 给他做怎么？那么那个人是我的好朋友。那么后来他也当牧师了，不过他被主接去了，很可惜，是个很好的弟兄。那么他小徒弟，那么在整个社会环境来看，我们家比较有钱，他们家比较穷啊。我已经上大学了，读了国立大学，他还在考大学啊。那么在好像说这种情况底下，是不是人就会人之间会有差别？所以有一天我就带着他去做训练，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读大学，我们初中在一起，我带他信主，然后就一直到了大学的时刻呢，他还在考，我已经上了大学，所以我带他传福音。那天晚上礼拜六晚上，我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带着人信主， 那带你去主很喜乐的。那么那天就回来，两个就住在同个地方嘛，骑脚踏车就回去了，一路一路无语。到了家，平常他到我们家，他说拜，他就回去了。今天他说我可不可以到你家坐一下？那我想应该嘛，今天战果还没有讨论，对不对哈？我说好啊好啊，进来进来。所以他下来，他脚踏车停了，他就在我家的客厅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拿着茶给他喝，他也不喝，走来走去几次欲言又止。啊，那就没有讲话，那就是啊，我说到底有什么话要讲？啊，后来叹口气，好吧，我讲。我说怎么样啊？他说你今天传福音传得很好。我说感谢主，都是神的恩典，这我们都会讲嘛，对不对哈？啊，这个都会讲哈，不这样讲怎么算是基督徒，对不对？都是神的恩典哈，我就这样说了。他说但是，你说很多人后面有但是才是真话。他说但是你里面有骄傲。哦，我就很气了。不好好学还是我骄傲哈。那一般我就给他讲，我什么地方有骄傲？一般人讲人家有骄傲，是感觉有骄傲，不能讲出骄傲，对不对？所以太太们都有这个经验嘛哈。你觉得你先生错，讲不出他错在哪里哈？他总觉得他不太对，到时候辩诉他哈。他的歪理多得不得了哈。我怎么知道？因为我是先生嘛哈。啊，就这样子哈。啊，他不知道怎么解，他讲出来，他说你在讲到几分钟的时候你有骄傲，几分钟的时候有骄傲，一讲就讲一二十个。换句话说，平均一分多钟我就一次骄傲哈，我就跟他吵起来了。两个好朋友不欢而散，他欠脚踏车气呼呼的走了，我气得把门蹦一关呢，我去睡觉去了。当我躺在床上一躺呢，圣灵就感动我，他说讲的每件事情都是对的，我是有骄傲。因为我们在两个社会，在人世间看见成功率成功不一样的两个人当中，你自然而然你会产生，我今天是在教你东西，你好好学着，你的骄傲就出来了。所以你在讲的时候，你会把你精彩的部分在里面点缀出来，传福音哈。这个人有很敏感的灵，他一个圣灵就把印在他心里面，好像刻上去。到时候我跟他讲的时候，他一个就吐出来，哎呦，我受不了，因为没面子啊。所以第二天我去上课了，我就没有办法听课了，下午就跑去找他。我心里面知道一件事情，今天我已经在一个属灵的十字路口，走得过去走不过去就看这一次了。所以我就跑去找他，他家有十几个孩子，那怎么叫都不知道，十几个啊！他家开那个餐厅给那个工人吃搭个棚子这样。我去叫，找到他那个弟弟阿华，我就说啊，去叫你什么哥出来。他说哦，好刘哥你等一下。他跑进去五分钟才出来。我哥哥说他不在，我哥哥说他不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想见我嘛。我就只好再跟他讲一次，你告诉他说我进来跟他道歉的，你们吵架了，哎，你不要管了，去啊。他就跑进去了，五分钟这个人出来了。我记得他也难过，我看也没睡觉，眼睛泡泡的，胡子长长的，脚毛也长长的，穿个短裤，穿个拖鞋，你要干什么？我就给他讲说我们走一走谈一谈，你等一下。他要进去五分钟出来了，把长裤穿了，穿着两个牵着脚踏车没起了，好像骑脸一样在街上走哈。然后这个非常尴尬，不知道谁要先讲话。后来我决定讲了，我说啊，你昨天讲的话实在都是对的，我是有骄傲，你原谅我。这种弟兄好不好？好，你能够听到你先这样讲，你泪都流出来了哈，就等了几十年，就等这一句话哈，他们没有听过了哈，有的一辈子都没听过了。你看我在那个年纪，我已经跟他讲了，那是年轻气盛十几岁的孩子，还不到二十岁，我这样讲了，他应该说弟兄我也有错，这样就没事了嘛，对不对啊？这不见得，我也太急了，我应该柔和一点哈。我也说你也原谅我，那大家就很好，就没事了。可是呢，上帝对付不了，上帝借着他的口讲什么？他给我讲说本来就是。那我问你，我还要不要继续道歉下去啊？那我一定应该是跟他吵下去的。这种人朋友叫做什么？可是我那时候晃到舌尖，我清清楚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是从上帝来的。假如我的道歉是真的，我的谦卑是真的，我的顺服是真的，那这个时候我应该无语。我就在低着头就给他讲，对对，你讲是对的。所以我们就在这样当中，我明白为什么起七次的意思。你明白吗？这叫起七次。起七次就是说你到底全部到底了，你才能够真正得医治。那一次是我整个灵命的转捩点。弟兄姊妹， 你曾经道歉过，尤其弟兄们，你有七次吗？还是爱你不要说抱歉呢？送把花就算了，表示意思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上帝多少时候就这样打到你没有办法的时刻，你起来的时候，你的肉才变成怎么样？干净的，如同小孩子的肉。弟兄姊妹，以利沙不是整他，以利沙是医治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不是给他麻烦，而是对付他里面的麻风。里面麻风不治，外面的麻风就没有意义了。还好他有个仆人帮助他。所以弟兄姊妹，你愿不会有个人夫妻在你中国叫得不得了，先生说是啊，我也有错啦啊，但是的时候，你是不是那个小仆人说，哎呀，他叫你做更大的事，你岂不做吗？让他能够去洗，也就是因为有这么样一个人在旁边，所以这个乃曼怎么样，他却去洗了。圣经记得记载得很好，他洗了七回，他的肉怎么样，复原了，有没有？注意这个字复原，后面的字是好像怎么样，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这边看见一件事情，上帝的医治不是把你的状况恢复成你没有生病以前的状况。很多人这那个叫做 restoration 就是说，比如说我是你公司的一个财务你几个专家请我来帮你，公司赔钱赔了5亿，对不对？我很厉害，我把你扳回5亿，你感激不感激我？那这是一般的叫做 restoration， 我能够把你失去的扳回来就算是不错了。但上帝不是，上帝是 regeneration， 也就是上帝的医治到什么地步呢？不是说到你没有堕落以前的样子，而是说把你医治到像怎么样全新的你。今天不唱吗？神耶稣就要给你个全新的你。所以上帝给一个人的医治是成为一个新造的怎么样的人。这个跟一般宗教的改革不一样，该跟宗教改革是坏人把他变好人，有没有？那好人会不会再变坏，那就不知道了哈。那么神的改变是怎么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个新造呢，就是小孩子的肉，比以前更嫩，比以前更白，是神重新创造的。神不是在上面用一个请了伊丽莎，拿一些中药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然后过几天呢，打完了以后就洗一下起来，哦呦，好了好了，哈啊，旁边出的这里是出的，对不对？好，一起出哈。倒也不是这样子，而是他医治他的时候到一个地步，那一个医治是如同怎么样小孩子肉那样子，是 original 神的重新创造。所以这个是我们，那么这个医治这一节圣经14节开始是医治的一个开始，在表面他医治的，可是他里面有彰显他的医治。我们知道他的怎么的彰显呢？我们来看第15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有没有？好，我们把这一节留着哈，15节，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我们看一下第9节。第9节讲什么呢？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门口站着，有没有？一个是带着车马，一个带怎么样？他的仆人，一个站在他家门口，一个见到神人，有没有？带着车马意思是带着他的权势，他的财富，带着他的骄傲。他到带着这样来的时候，他碰到什么？碰到以利沙的家，以利沙他没碰到。可是当他带着他的仆人，他谦卑的说如今我知道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仆人的一点礼物的时刻，他那个谦卑的态度的时候，他碰到了谁？他碰到神人。今天有多少人来到上帝面前没有碰到神人的？只碰到什么？教会的门，对不对？这个是很可惜的。很多人在教会进进出多少年了，他就是没有碰到神，他只是碰到教会里面一些外表东西，看到那房屋在，看到那个一立山的门在那里，他就是没碰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可惜的，因为他在这个骄傲的当中，他碰不见神的， 他对什么事情看法他都看不见的。你知道我记得几年以前日本的经济还很强的时刻，很多年了，我记得这件事情。那么有报上曾经登了一件趣闻，他讲说几个日本的游客，他说日本到处游玩啊，到处都日本在到处玩啊，到处游玩，他们来到美国，那美国就是在告诉人家说酒很，因为美国很多人酗酒，政府就希望大家少喝酒，因为对身体不好啊，身体不好肝，而且医疗费就贵的嘛，所以他就登了广告。那广告是很厉害的，但广告怎么讲呢？讲的酒这种东西坏到什么地步呢？那个虫放下去都不行了，就这样子一个广告。就是日本人的这个旅客看了以后就说，哇，这个酒可以杀虫，多喝多喝。你看同样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一个人他的骄傲里面，他很多的视野都是模糊的，他不清楚在到底在做什么。可是一个人转变了以后的这件事情，他的态度在神面前是怎么样，你就发现他第一个，他整个人他是谦卑的，谦卑的第一件事情他就遇见了神人，好像人跟遇见主一样。我们今天讲说啊，我们要遇见主，有没有渴慕主、遇见主，老是遇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老是带着车上来嘛，对不对？你不带着那个仆人来到他那里才会遇见神人，这就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你才会发现你怎么查经都没用，查来查去都在头脑里面转，从来没有进到灵里面去。为什么？那个态度出了问题。你老是带着车上来，你觉得你还可以我来跟神做点交换哈，还可以，这个是我们出问题的地方。假如我们谦卑来到上帝面前说，如今我们成为如今的光景，主啊，我看见了是你的恩典，所以我今天来到面前，我只是一个仆人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开始改变，你就遇见了神人。就神人这个意思，你可以把它看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有没有？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保，因为神人本身就是领受上帝的话语，然后直接向人施行的。耶稣基督也是做这样的工作。为什么很多人来教会没有遇见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你带着车障来嘛，你只能碰到以利沙的门口，这是第一个。所以他的得意者第一件事情是看见什么？看见他的谦卑。第二件事情，看见他的整个知识的更新，对不对？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他整个人，他以前认为来到教会里面的人就是失意、失败、失恋、失常的，他突然之间一件事情，哦，原来我就是那位失恋、失败、失意、失常的人，我原来我就是个罪人。有时候我不了解这个罪人的意思，耶稣就是救赎到底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有什么被定义耶稣成为人道成肉身，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感受不到上帝那个爱。但我讲个故事哈，你就比喻，不是故事给你听。美国人很多人很爱狗，对不对？很多人狗还穿衣服的，台湾现在也是一样，狗穿衣服啊啊，什么东西都有。你再怎么爱狗，你要不要变成一只狗啊？有什么不可以的？可是你想想看哈，神爱人，神道成肉身成为人耶，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差距？到底人跟神之间差距比较大呢，还是人跟狗之间差距比较大？那当然是神跟人，神是创造人，我们还没有创造狗了，没有。可是你狗跟人之间差距这么小，神跟人之间这么大，神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所以很多人我们就讲说，那成为人有什么不好？狗也说成为狗有什么不好啊？都是这个道理。有时候我们去思想，其实我这个是引用了奥古斯丁他的一个例子。奥古斯丁他讲的说，马人跟马，现在讲人跟马，你们不受感动；人跟狗，我们受感动。这一件，所以突然之间你的理性有个回转，你突然明白上帝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普天下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他知识上他有改变。第三个，他的改变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好，我们再看一下。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你知道，我们常常觉得奉献是我们对上帝的施舍，对不对？虽然不管那个 那个施惠的人总会宣告啊，这是奉献是基督徒的什么，讲了老半天哈，你们，但是我们很多人不想了，像你们这教会发展就比较困难，老是收奉献贷哈，人家为了收奉献贷，人家就不来了，这教会要钱哈，我们比较聪明，为什么发展了我们不收的，我们拿个那你让他自己投。我不是叫你们不要收了哈，不是批评，我只是用个，因为一般人不讲，因为我的父亲一辈子不想进教堂，就怕去奉献了。我母亲基督徒，她就不肯进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她就认为去了教会就是要她的钱哈。那人家那奉献在传的时候是很尴尬一件事情，对不对？要投也不是，不投也不是，对不对？人家旁边又有人就打个袋子，你要怎么办呢？哈，所以那勉强呢，做手势也要做一下。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了解嘛，因为我也到过，我以前不信主也到过那个教会去，我就这样干的嘛，那个压力很大嘛，那个讲道是很好啦，我朋友也在里面，可是他一定要收奉献袋啊，这个摸老半天，对不对？没钱要装个样子这样子哈 啊，然后就啊，大家守个面子，大家过去。可是这是个错的观念，为什么呢？圣经很清楚记载一件事情，上帝受我们的奉献是个荣耀的事情，所以当可拉党起来跟摩西征战，在那争吵的时候，摩西做了一个祷告：主啊，不要收他们的怎么样祭物。你们记得这件事吗？假如上帝送你的祭物就是你的荣耀，假如上帝跟你之间的关系是和好的，假如这听不懂，假如这女孩子肯送你的花，就算你运气，对不对？这你就明白了。不然你送花他丢花，你送花饼他丢花饼，那有什么关系呢？你们把这个转一转就明白。所以上帝接受我们的奉献是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荣耀，不要把它当成。所以他讲说请仆人接受仆人的，收点仆人的一点的礼物，请你收我一点礼物，这个是要求的，不是怎么样，不是说我给你你拿去吧哈，啊，看你怎么收法哈，啊，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面他们整个人被更新了以后，他那个转变很大的转变，在金钱上他也转变了。他说今天我在上帝面前我奉献实在是怎么样，是上帝的恩典，他接受了我的。结果以利沙不收嘛，他说你若不收的话怎么办呢？那么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的驮的土赐给仆人。那干嘛呢？这个要做什么事情呢？你不收我的钱，那你把两袋的土赐给我可不可以？这什么意思呢？你既然在事情上面你不跟我接受我的礼物，表示你不跟我发生怎么样关联，但是请你把两个土赐给我，让我的家里面有耶和华落脚的地方，清楚我的意思吗？你们不是出国的时候有些带水，有些带土吗？这意思就是说，乡土情，乡土情。如今以后，我乃曼乃是以色列人，我乃曼乃是怎么样？神是我的神，所以请你把土怎么样给我，我带回家中，每次我在那里看见，我乃是属于怎么样？耶和华神的。所以他说你不给我没关系，但是你的那个神我可是要。他把他带回家去，所以他在认同上也更新了，归属更新了。所以一个人在神面前一转变的整个得医治，他是归属感整个更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多多少少认识这件事情，因为你只要无论在各地方去，你只要听到一个基督徒，你就有点怎么样亲切感。你晓不晓得我们有我常常到处去讲到走的时候，我到了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我在餐厅里坐下来，我看到你这样祷告的时刻，我就觉得那个感觉非常非常的亲。那么我也曾经在那祷告完的当中呢，有人就跑来告诉我，哎，先生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是。他说哎 me too，我们两个就坐下聊起来了哈，哎呀好亲啊。其实这就是落脚的地，这两推土的意思，就是说请你就把那两个土赐给我。好，我们讲的应该讲第五个，然后他讲第五个他的更新的部分是什么呢？他从今以后仆人并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表示他服侍的对象也怎么样，也改变了。所以一个人被上帝洁净的不是怎么样皮肤洁净，而是怎么样整个他的一生呢，他的各方面他是整个的洁净，无论是他的态度，他向神的关系，他的认知，而且是他的奉献，他的归属，他的服侍，整个的转变，这是乃曼的更新。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 这个麻风症没有过去。为什么？因为有一个神的仆人叫做基哈西，基哈西看见这些财物就说不拿白不拿，用现在话来讲是这样说，不拿白不拿，我去跟他要一点吧，我主人不要，我去要一点吧。就他去要的时刻呢，这个以利沙就跟他讲这么一句话，第二十七节，对不起，第二十六节，以利沙对他说，他就是基哈西说，那人下车转回引领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这边告诉我们一个警戒：一个传道人，当他的心从服侍主转到服侍马门的时候，他就沾染了什么？大麻风。注意，传道人大麻风是什么？金钱。当他转移了，开始侍奉马门，大麻风的临到传道人的身上，所以那个麻风今天还是没有停止，却在我们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今天你是不是还有大麻风？你是里面带着心高气傲？今天在上帝的面前是不是已经得洁净？我们求神祝福也恩待我们。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向你感恩。我们的信息有限，但主你是那无限的神。主啊，你今天你借着乃曼的更新，他的欢畅，从有麻风症到个完全没有麻风症，在耶和华里面真正的欢畅。所以说你恩待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个喜乐的灵，有喜乐的心，里面却没有任何的瑕疵，那是耶和华硬币的我们。主啊，求你赐福恩待这个教会，愿弟兄姊妹在面前一起成长。主，我们需要你的同在带领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